欢迎回来，换碟完毕。这里是冲浪 plus 的城市中国系列第七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海陆丰的假币产业遭到了打击，捣毁产业链易如反掌。但是体会过一日印钱十万张快乐的陆丰人，认识世界的角度已经发生了偏移，畸形暴富带来的刺激感成了陆丰人难以戒掉的毒品。在这种新颖的趋势下，一些人将罪恶之手伸向了真正的毒品。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毒品就伴随着假币越过漫长的海岸线进入到了陆丰，而陆丰市的甲子、甲西、甲东三镇被合称为三甲地区，毒情最为严重，被毒品走私犯视为运输毒品的黄金通道。1999年8月，陆丰市三甲地区被国家禁毒委列为全国17个毒品危害重点地区之一。在打击假币的同时，禁毒行动也在陆丰轰轰烈烈地展开着。2002年，陆丰市公安局成立了缉毒专案组，重点打击各大毒枭。此后两年间，以陈强盛等人为首的5个重大制贩冰毒团伙相继落网，陆丰的毒情得到了缓解。2004年，国家禁毒委宣布不再将陆丰市三甲地区列为国家禁毒委挂牌的重点整治地区。但遗憾的是，这场21世纪初的打击行动其实未能将当地的制贩毒网络彻底摧毁。时任陆丰禁毒办主任的林春佳后来反思说，整片区成百上千的人参与了制毒贩毒，被判处了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却仅有59人。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地群众一直没有找到一条合法致富的途径。当时陆丰民众的正当营生只有出海打鱼、养殖虾蟹和种植荔枝等少数几种，每月收入也就1000多元。而如果去参加挑拣提炼用于制造冰毒的麻黄草，每天的收入就可以达到200-300元。几年后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他们只会重操旧业，这无疑会推动毒情的复发。再加上冰毒的制作手段也在更新换代，在21世纪初发现的案子中，制毒团伙只能通过基础药物麻黄碱制造冰毒，但2006年左右，直接利用原材料麻黄草制造冰毒的技术传入了陆丰。根据南方日报的报道，只需要一个塑料桶、一台洗衣机、一个高压锅、一台冰箱、一个发电机，还有几种化工用品，就能够将麻黄草制成冰毒。而要买齐这些设备，连10000元都用不了。制毒流程的简化和分工的精细化，也使得参与制贩毒活动变得更加简单且隐蔽。制贩毒活动又重新在陆丰这片土地上泛滥起来，且毒情变得比10年前更加复杂。公安局抓获的嫌疑人中有20来岁的90后、两个孩子的母亲，还有已过花甲之年的老大爷。这些人多半是在朋友邻居的带动下开始参与毒品制作的，但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实际上连麻黄草的用途都不了解，还以为提炼出来的药水是卖给药厂制作感冒药的原材料，却也成为了毒品产业链的一环。这背后，汕尾地区的宗族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汕尾的很多村庄，村子里基本没有外来人口，本村内部联姻，90%以上的村民都是同一姓氏，因此一个村庄里的人基本每个人都能七拐八拐地攀上关系，形成一个巨大的人情网。甲西镇某个10000多人的村子，每一家都能找出2-3个参与制贩毒活动的亲戚来。如果算上外围的运输、采购等环节，该村涉毒人员不少于1000人。这个村子的情况还不是最严重的，根据广东省公安厅对陆丰扫毒行动的通报，毒情最严重的村庄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制贩毒网络中去的村民达到了全村人数的20%。这一村庄就是电视剧破冰行动中塔寨村的原型博社村。博社村是一个典型的宗族式村庄，它古老庞大又封闭，远离都市和现代法治文明。发展到21世纪时，村中仍然只有2条主干道，其余全是蜘蛛网般的小巷子，基本没有外来人口。1.4万名蔡姓族人紧密地聚居在一起。根据蔡氏族谱，博社村是由蔡氏始祖蔡登营于800年前建立的。在此后800多年的历代繁衍中，共分化出了3个大房头和20多个小房头，构成了一脉相承又复杂纠缠的宗族关系。宗族内自成一体的形式规则，以此维系着博社村的内部运作。宗族观念可以说是深埋在博社村骨血里的。在生意场上，这种宗族纽带往往能够促使同村村民之间互相帮衬，共同致富。而这种凝聚力也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人物产生。每个房头的族长，或者说当地人的俗称老大，就是房头的绝对领袖，担负着治理本房和对外交涉的职责。在博社，如果发生了口角甚至肢体冲突，大家极少会报警，他们首先会找各自房头的老大来协商。老大的任命并没有正式选举，而是由村民们通过经济实力、家中男丁多少、有没有外部势力支持、品德与威望是否服人等要素共同推举而来。而博社村头房的蔡东家有一个担任村里会成员的父亲，有兄弟5人，又在90年代时通过在深圳等地做生意积累了一定本钱和人脉，宗族威望、男丁兴旺，再加上经济实力，蔡东家理所当然的成了头房乃至整个博社的老大。1999年，蔡东家被正式选为了博社的村主任，这意味着蔡东家在宗族和基层管理两个层面都成为了博社村的领导者。 一位驻村警员在接受采访时形容蔡东家就是博社的精神领袖，连博社祠堂开工的日期和时辰都要按照蔡东家的生辰八字来决定。然而正是这个精神领袖领导着博社走上了成为第一独村的道路。关于这条路是从何处开始的，坊间说法不一，但最普遍的一种说法是90年代末博社村邻村的支书开始做起了毒品生意，而身为支书家表亲的蔡东家由此首次接触到毒品，被其中惊人的利润所吸引，迈入了制贩毒品的大门。相比其他生产性工作，制造冰毒的技术门槛并不高，如果有人带着入门，不过数月就能学会。警方曾经抓住过一个初中生，年仅15岁就已经熟练掌握了制毒技术，但是他能带来的财富回报又是其他工作拍马不及的。2010年以前，一桶提炼好的50公斤重的制毒原料麻黄碱，售价为200万元至220万元，只需要3个星期，这50公斤麻黄碱就能够制造出25公斤的冰毒，在当时可以卖出500万元的价格，扣除掉人工费、电费等其他成本约30万元，仍能够净赚250万元以上。于是，在宗族纽带和巨额利润的作用下，一家又一家的村民被带下了海，开始制贩毒。而很多没有直接参与到制贩毒活动里的家庭，也间接承担了提供融资、场地的职责。2006年，麻黄草制造冰毒的技术在该地区成熟后，博社村的毒品生意也越发猖獗。同年，蔡东家被选为博社村的村支书，身份再次提高。而早期直接参与制贩毒的蔡东家也开始转入幕后，更多的为制贩毒团伙提供保护，统筹全局。蔡东家提供的保护基本为两种，一是在预知抓捕计划后通风报信，二是事后走动疏通关系，保人捞人。从2005年到2008年，全国涉毒案件涉及陆丰的有1700多宗，可在陆丰本地这3年间却仅侦破了23宗案件，缴获的毒品不过 25.15 克，抓获了区区25人，其中大部分还被取保候审了。有了蔡东家充当保护伞，博社的制贩毒团伙有恃无恐，更加疯狂的制毒。早期博社多采用感冒药为制毒原料，国家严控药品销售后，博社就从福建、内蒙古等地直接购进麻黄草来提取麻黄素。据称，制贩毒团伙会找上一家小药厂，跟其达成合作关系，然后打着药厂的旗号，用大卡车一车一车的去买麻黄草，拉回村后就在海边或山上搭建的500-600个检疫棚中进行浸煮、萃取、酸交换等加工。麻黄草的残渣成堆成堆的堆在路边，废弃污水成吨成吨的排放，使整个村庄都散发着浓重的化学品味道，连树上的叶子都被化学品给熏没了。到2010年左右，来自陆丰的冰毒已经销往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区市，当时全国有1/3的冰毒产量都来自陆丰，而博社村的冰毒产量又是陆丰的第一。当时中国的毒品产业链有句顺口溜，生意做不做关键看博社。在离博社很近的普宁市赤水村也出过一个名为陈炳熙的大毒枭，此人和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刘昭华一起制造、贩卖、运输冰毒共12.36吨，相当于1998年全世界查获冰毒总和的2倍，在当时这些冰毒的售价高达55亿元，因此这起案件也被称为世界最大冰毒案。这二人再加上一个缅甸毒王谭小林，并称三大毒枭。然而这三人所贩的毒全部加起来都没有蔡东家指导下的博社村在那几年卖得多，博社的冰毒生产量甚至会对冰毒的市场价格造成极大影响。在2013年，博社村的冰毒产量太高，使得全国乃至国际上毒品黑市的冰毒价格从25万元每公斤骤降为2至3万元每公斤，甚至最低的批发价格不过8000块钱每公斤。在当时，只要找对了门路，一包20-30块钱的烟或许就可以换到1克的冰毒，蔡东家冰毒教父之名由此而来。与此同时，从博社出来的有钱人好像也越来越多，走在外面别人一眼就能通过博社人脖子上挂的小拇指粗的金链子认出他们的身份。博社村中盖起了许多装修的富丽堂皇的3-4层小楼，祠堂更是修建的密密麻麻，甚至2011年，博社村还耗资上千万元翻修了村中最古老最大的祠堂。但这样的景象就像一朵罂粟花，美丽但有毒。即使是这样一片罂粟地，身处其中的参与者收入也是分等级的。25公斤重的冰毒一般来说能卖500万元，但分给最下层负责制毒、运输等人员的不过3-4万而已。后期随着冰毒价格的下滑，这些下游人员的收入只会更低，大头则全部被如蔡东家这样的毒枭和他的兄弟亲信们收入囊中。少数人的暴富却直接拉高了当地整体的物价水平，由此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夸张。放眼整个博社村，我们能看到一根大理石柱子就价值30万元的蔡东家的别墅，也同样能看到许多墙皮斑驳的低矮旧屋，高高低低的夹杂在新建的小别墅之间。路边服装店一件最简单的 T 恤，面对戴着金链子的博社人，要价能高到200元，但是其他人来买，要价就仅为50元。 而他们仍需要跟老板砍价半天才能狠心买下。更严重的是，毒品行业一直在进一步破坏当地的经济生态，蚕食其他产业的生存空间。博社村所在的陆丰市三甲地区，在当时已经几乎没有实业性的工厂了，方圆百里都找不到除了农活之外的生产性工作岗位。面对这片只有制贩毒产业的土地，外地投资商当然也望而却步，生怕谈合作时就被缉毒警察一起当作嫌疑人误抓。工厂停工，投资商绕道，毒品榨干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养分，使陆丰的经济环境成了一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而在这愈发贫瘠的土地上，能够盛开的又只剩毒品这朵恶之花了。陆丰毒情的严峻情况再次引起了上级政府的注意。2011年，国家禁毒委员会决定再次将毒品危害严重的陆丰市列为挂牌整治重点地区，其中博社村是重点中的重点。2012年，省禁毒委派出工作组进驻陆丰，拉开了陆丰禁毒大战的序幕。在近一年的前期筹备和侦查后，工作组终于等到了把以蔡东家为首的核心制贩毒团伙和其老巢一网打尽的机会。2012年12月29日凌晨，一场代号为雷霆扫毒的清剿行动在博社村热血上演。这场清剿行动集结了由异地调遣而来的3000多名公安、武警和边防战士所组成的109个抓捕小组，并调用了2架警用直升机和在博社村海湾巡防的边防快艇，形成了一张海陆空的立体围剿网络。作为远近闻名的毒村，博社村长期被外界称为堡垒村，它仿佛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型自治区，内有黑保安，外有明暗哨，更外围的交通要道还有探风点。探风点设置了摩托车队组成的望风队伍，若有陌生人展现出想要进村的意向，这些人就会拿着钢管在一旁敲打，展示出威胁的姿态，并及时报告给村中的老大们。更重要的是，博社已经出现了枪毒同流的现象，许多博社村村民手中有仿制手枪，甚至还有 AK-47 土制手雷等杀伤性武器，随时可能暴力抗捕。数十名警察进村侦查，被数百名看热闹的村民围堵的情况时有发生，对博社的打击行动之难可见一斑。不过值得人们庆幸的是，得益于周密的部署与严格的保密行动，在这场用兵规模最大、抓捕对象最多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中，警方没费一枪一弹，并不确认的就摧毁了博社村的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并捣毁了村内全部的制毒工厂和一个炸药制造窝点。仅仅在当晚，警方就从博社村中缴获了近3吨冰毒。博社这几年的冰毒产量之大可以想象。与此同时，博社村这个地下冰毒王国的教父蔡东家在惠州华斯顿国际酒店被逮捕。他前往惠州是想要把前两日在惠州被警方抓获的堂弟蔡良火给捞出来。2016年，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蔡东家死刑。蔡东家提出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2019年1月17日，蔡东家被执行死刑，首脑伏法，老巢崩塌，中国制毒第一村博社村已成过往。此后，随着其他几个规模较小的毒村里的制贩毒产业链也相继被拔除，在陆丰盘踞多年的毒品生意终于被斩草除根了。这30年来，汕尾陷入了10年走私、10年造假币、10年制贩毒的怪圈。如今，汕尾应该如何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是一个更大的难题。只有为当地人民找到一个合法有效的致富道路，才能彻底解决犯罪经济死灰复燃的问题。比如，云南省的毒村卡南村，就通过军民共建、政府扶持等方式发展经济，帮助村民成功致富，从而完成了脱毒。在此次雷霆扫毒行动之后，政府在继续强势打击的同时，还加大了宣传普法教育力度。更核心的是，政府还加强了产业引导，力图为当地群众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举例来说，汕尾市政府根据博社村的实际情况，在渔业和农业方面对村民进行了帮扶，还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有能力的村民外出到珠三角等地发展，再回乡开办工厂，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扫毒行动后的3年内，博社村已经有近3000人外出打工。2014年，省政府牵线深圳罗湖全面对口帮扶汕尾陆丰进行脱贫攻坚工作，汕尾全市的经济发展也逐渐走上了正轨。一直困扰着汕尾的顽疾交通不便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自2013年12月28日厦深高铁汕尾站正式开通以来，汕尾又新规划建设了广汕高铁、深惠汕高铁、汕汕高铁等6条高铁路线，其中深惠汕高铁是中国第一条由经济特区至地级市的城际高速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时速350公里以上的城际高速铁路。凭借着深惠汕高速铁路，深圳对汕尾的辐射带动作用将大大加强。早在2008年就被设立，却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发力的深圳汕尾特别合作区也开始飞速发展，在2015年进行了新城建设。营商环境的改善使新城顺利引进了 IT、 新能源汽车和新材料等多个潜力项目，当地产业结构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此后的3-4年间，汕尾不断壮大电力能源产业，铺开海工基地建设，经济稳扎稳打的发展， GDP 快速增长。 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最为凶猛的时候，汕尾 GDP 依然保持了 1.9% 的增速，是广东全省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地级市。如今的博社在曾经插着禁止乱倒制毒废料垃圾告示牌的地方，树立着一块写着深入持久开展禁毒斗争的大型宣传牌。在博社村小学朗朗读书声外，教学楼上挂着的标语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是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一切的一切仿佛与其他地方处处不同，但其实又没什么两样。只有当地人知道，他们已经跳出了命运的泥沼，曾经的海陆丰，如今的新汕尾，大好光景近在眼前。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